白白做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他们也许是别人眼里的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好闺蜜的先生，周医师。他是一名在职的牙科医生。Hello， 你好 ，Conrad。
谢谢果果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知识。
你可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讲你的这个经历吗？
行，所以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在台湾长大。我是11岁，家人才搬到佛罗里达州。我本科是在杜克大学，但是我读的是经济。
OK，
然后呢，我就直接接着去读牙科，牙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牙医学院读。毕业了之后，我就跟海军当军医，当了军医4年，然后现在打算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部修小儿科专科。
那。你是从商科转到牙科的，那这个医学院的申请条件会很苛刻吗？它会不会像这种跨行业转会不会很难？
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医学院，跟国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要求是要求有多方面才华的申请人。如果你只有成绩，只有考试成绩的话，还不够。大部分的录取的学生，有很多当志工、当领导者，以及做研究的背景。那我呢，是学经济，其他的有些学历史，有很多学生物，有些是工程师。所以在美国，你不管本科修什么专科，你都可以再次申请进这个 professional 专业学校，医学院、牙医学院都是专业学校。
OK， 那它的几率会有多少呢？
现在我觉得蛮竞争的，因为经济情况，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以前吃香的工作，现在就没有如此吃香，比如说。律师现在有很多律师，所以现在申请律师学院都是要申请 top 10的。那有些人就不当律师了，我要当医师，因为当医师可能工作有保障，收入比较可靠，以后要成家立业不方便，然后就有很多很竞争的人才就打算申请医学院
进去的，转到其他的专业去。
对，所以在美国他们强调的是自由发展，但同时从这个自由发展的过程，你可以取得各种不同的能力主要是领导能力，主要是你当团结的一个在一个 team 里面的team player 的那个能力。
那像读医学院一般来说它多少年，就是它是怎么分的呢？像我知道医学院刚开始是要读这什么 medicine 那一块，就 MD、对吧？然后他后来又要读专科，那总共他是怎么一个划分的呢？就是那个医生的 level 是从什么开始？
总的来讲，是先讲一下医学院。医学院实际上是大部分是 MD medical doctor， 或者是DO doctor of osteopathy， 这个是我们平时讲的医生，就是平时你会去开药的急诊室的医生，但是美国的专业学校有各种不同的专业学校，牙科是其中一种，药剂比如说又是另外一种，物理治疗又是另外一种，兽医又是另外一种，所以每个不同的专科是有不同的专科的学院，所以一般我们讲医学院实际上指的是医学院。那牙医呢，是4年，就是你拿到本科的学位之后通常是4年，有几间学校可以3年可以拿到，但是大部分的牙医学院是4年。那你读了这4年之后呢， 可以说是你取得牙科的本科，就听起来好像怎么要读本科两次，但是美国的系统就是这样子。那你读完本科，你可以再修专科，修了专科之后，你拿到的是个 certificate。什么样的 certificate 呢？比如说口腔外科，比如说矫正，比如说牙周，比如说小儿科、根管，甚至公共卫生，不同的专科都有。它总共多少年？那可能就六年、七年，有些是十年。
那真的是蛮久的耶。
对，所以是多少？我们就想是一个投资，是一个 investment， 是给你自己的一个 investment。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读这个医学院，我原本想说医学院是很难跨专业再转的，那其实用其他专业读完之后再去读医学院也是可以从半路出家去读专科的是吗？
对，实际上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本是读工科然后再读经济，打算拿到两个学位，原本是
很厉害的。
就是在杜克大学最牛的学生们都是想以后到华尔街工作啊，直接做 investment banking， 然后 private equity 或者是做 trading，
对，
所以我是走那个路线。但是美国这个系统如果是申请作业来讲，不会特别强调你是工程师或不是工程师，所以很多人就因此我也做一样的事，就工科就不念了，就直接经济修完就好。
那你怎么会想要当医生呢？是什么样改变你的呢？
我个人觉得牙科是实际上很美的一个专科，本身是科学也是艺术，而且可以帮助人。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没有问过我牙齿的问题，所以能当他们身边的这个 family doctor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哦，也是能帮到蛮多人。那你以后是打算自己去公立医院工作，私立医院，或者自己创业开诊所呢？
在美国绝大部分的牙医都是在私人诊所工作，实际上牙医比医疗本身更商业化，所以很多都是私人诊所。但是现在保险系统越来越泛滥，所以慢慢的走向这个医疗系统的结构，也是动不动就是还没打电话之前就先查一下，哎，你们收不收我这家的保险？啊，如果不收的话就马上挂电话，就连问一声都不问了。所以现在这个趋向是这样走的。
会，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嘛，它那个医疗体系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体系，所以都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了。
对，
那通常这个就会引申到一个话题了，就是一般来说在美国看牙齿是怎么样一个花费呢？它那个保险公司跟个人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一般如果你是职业人士，通常好公司都会提供你牙医的保险，如果你有私人的牙医保险的话，通常他们会包的 limit 极限大概就是1000到2000。所以如果你是做检查牙齿、洗牙，这些都是包的。但是如果你要开始做一些补牙齿，甚至做一些根管或牙冠，可能他们只包 80%。但如果要做一些工作室，他们给你特别做的，也就是说你要先印个模，然后之后再寄过去，然后这个工作室的员工给你亲自做的，比如说一个牙冠，这个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包 50%， 就会比较少，而且费用会比较高。那你如果是没有保险的话呢，你随便说要做个牙齿检查，那就看情况，有时候有促销，有时候有特价，有时候甚至说免费可以做检查。但是一般来讲就是150到300，如果你要随便去看一个牙医，你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牙齿了，要照 X 光，然后要检查牙齿，然后洗牙，通常这三个不同的procedure 加起来可能就是150到300。
我记得我以前去拔那个智齿啊，都是 拔智齿的话，一颗当时都差不多要花两三百的样子，还是有保险的情况下。
嗯，但是智齿也要看情况，每个人的
就是它埋在下面跟冒出来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有时候是直接可以很简单的就拔出来，有时候是用手术的方式把这个智齿拔出来，有些是比较高难度的，那就要给专科医师口腔外科做。那如果是口腔外科做的话，费用自然会比较高。
口腔医生也会分这个一般的医生跟口腔外科医生了。
对，口腔外科他们是 oral surgeon， 他们通常是要在专科再读个4到6年。
嗯，
读六年的他们有 medical degree， 所以他们会通常有个牙医 DDS， 然后 MD， 所以他们基本上又是医师又是牙医，所以他们就真的很厉害。他们就是做一些整形手术的。如果真的上下颚都需要全部全口做整形，或者是有人开车出车祸，然后下颚就撞掉了一半就没了，然后他们要做假的取代
修复，
这些就是。口腔外科做修复，对。
哇，那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华人都很注意这个牙齿的美容嘛，比以前更加注意了。那你觉得这个我们华人的牙齿跟美国人的牙齿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整形牙齿或者口腔。俗话说，有的人传言是说矫正牙齿是可以调整脸型的，是真的吗？
先总的来说，我们亚洲人，我们中国人审美观点实际上是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在乎，希望脸小，希望做女生娇气一点，也不喜欢牙齿太暴太凸。所以本身我们文化就有不同的观点，这是我第一个要讲清楚的。那亚洲人还有什么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比较容易牙齿拥挤。当我们牙齿拥挤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龅牙，可能觉得就牙齿就特别乱。所以如果我们亚洲人做矫正的时候，比较常会说哦，这两个小臼齿要拔掉，因为没有空间，或者是哎，你这个做矫正啊，牙齿不磨掉一点不行，因为真的没有位置，所以我们亚洲人怎么讲，空间不够，牙齿大，那如果真的要做矫正的话呢，就得做这些，同时呢，我们上颌骨跟下颌骨比较容易是向前位置的。那如果你要像明星的一样，不喜欢嘴唇太凸，那做矫正是可以改变的。很简单，就把门牙稍微带进来，带进来之后，你的上下唇自然就不会这么凸。
哦，明星这种是属于那种，都是属于那种微整形的范畴吗？
这些应该是大众都会做的基本的矫正，就一般小朋友12岁去看矫正专科，这些都是我们提供治疗的的基本方案。
那成人还可以做吗？
成人也可以，但是你讲的好莱坞真正明星做的呢，实际上比较复杂，因为不只是牙齿矫正而已，而且牙齿本身如果稍微颜色不对，稍微有点损毁，有些天生的形状看起来就不美观。那如果天生的形状就不美观，那怎么办呢？那很多明星他们就直接做陶瓷贴片。
可是陶瓷贴片会影响后期的，比如说吃东西啊，或者是咬些东西吗？
陶瓷贴片如果做得好，很容易可以撑超过20年，因为前齿、门齿、门牙实际上不用咀嚼那么大力，
对，
所以是比较不容易损毁的。
OK，
对，所以如果我举一个例子，我是一个未来的明星，我可能就是先做矫正，把这个位置和空间调好，然后 我以前有一个比如说门牙做了一个根管颜色变了，那可能要重新做漂白。
嗯，
然后漂白完之后呢，大概颜色都均匀了，好，我再做个贴片，我就用这个长石陶瓷的贴片，就半透明然后又乳白，特别漂亮的。
对，我也想要用这种，因为以前去牙科找牙科医生嘛，他就说我们华人的医生，华人的牙齿颜色跟美国的牙齿颜色不太一样，就你没有办法，就是当时我去漂白，可是牙齿最白的程度也做不到美国人那么白。
是有可能，因为牙齿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基因决定的，所以我个人牙齿漂白漂白漂白，有限制的，因为当你开始太敏感了，连吃饭喝水都不方便，那就不能再漂白了。
对，
有时候你漂白过多，反而牙齿的一部分变成透明的，你可以直接看过去，哎，那透明就变成灰灰的，但是又没有什么那种 tissue white 那种感觉，
嗯，
那样子反而不会达成你要的目的。
对，就像那种陶瓷白。有点 off white 那种感觉。
对对，如果真的达不到的话，但是你要那么理想，
只能做贴片，
做陶瓷，对对。
哦。
然后最后的也是也是很多人做的，比如说在韩国就很多人做这些，他们需要瘦脸，他们就经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打瘦脸针，
嗯，
也就是把脸上最大那块咬合的肌肉。打瘦脸针，这个肌肉消掉之后脸自然会变瘦。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真的要做整形手术。
嗯，
整形手术呢，上下额骨都可以动。
都是要牙科医生、牙科外科医生来动吗？还是说
整形医生？这个是口腔外科医师做。
哦，实际上是口腔外科医生来做。
对，所以通常是矫正专科跟口腔外科合作。
哦，我了解了。哎，回头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我还蛮想要让我的脸小一点。
哦，没有没有，这个是
我跟你太太也有，我们俩有开玩笑讲这个话题，说改明儿找个时间跟你好好沟通一下关于这个咬肌的部分。对，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特别是女生的朋友，都会很关心这一类的话题啊。我觉得今天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之后的这些知识点放在以后的几期当中。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跟我们留言。那今天很感谢你啊，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牙科的故事啊，牙科的一些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呢，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果果。